Hell's Best Kept Secret in Mandarin Chinese by Ray Comfort. 律法在宣教中的作用。我的名字叫康福特，今天我很高兴要与你们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在70年代末，神为我开放了一个巡回布道的施工。当我在四处巡回布道的时候，我收集了一些教会人数增长的资料。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有80%到90%绝志信主的人渐渐地放弃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现代宣教法的成功率仅仅是10%。让我以更切实地告诉您，1991年十年大丰收的第一个年头里，有29,400人在美国的一个主要教派决志愿意归向耶稣，也就是说，在仅一年里，这个有着11,500个教会的主流教派获取了24,000个志愿。可悲的是，他们只能找到14,000人参加聚会，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解释那其余的28万个志愿。这就是寻常的宣教法的成就。我在7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这令我非常的忧虑。我开始祷告，并非常专心地研究罗马书和一些著名传道人的福音宣言，例如斯布金、卫斯理、穆迪、路德和其他神在历史中大大使用的仆人。我发现了一个他们所运用的宗旨，然而这个宗旨完全被现代宣传法所忽视。圣经在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为了要解释神的律法的功效，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法。试想，我这样跟你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有人替你付了一张25,000块的超速的罚款单。你可能会这样回答说，你在说什么呀？这怎么是好消息？根本不符合情理。我什么时候超速被罚款了？对你而言，我的好消息根本不是好消息，是愚蠢的，并且会使你感觉到触犯了你。因为我在你不认为你触犯了法律的情况下，暗示你触犯了法律。但是如果我这样跟你说，也许你会比较容易明白。在你驾车来参加这个聚会的途中，有个警察用雷达记录下你以每小时55英里的时速开过了一个专为盲人儿童召集会议而设置的区域，沿途有10个清楚的警告牌，说明最高的时速是每小时15英里。然而你却以每小时55英里的时速直飞而过，你所做的是非常危险的，罚金为25,000块。当法网正要向你张开的时候，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替你付了这张罚款单，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你看到了吗？先明确地指出你的过错，才会使得好消息有意义。如果我没有明确地告诉你，指出你在哪里触犯了法律，这样好消息就会成为愚蠢的和冒犯人的。但是当你意识到你触犯了律法，这个好消息就的确是好消息了。同样的，如果我对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他会觉得这是愚蠢的，并且是冒犯了他。愚蠢是因为这话对他毫无意义。圣经上说，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冒犯了他是因为我在暗示他是个罪人，在他看来有大把的人比他还不如。但是如果我跟随耶稣的脚踪，细心的慢慢的打开神的律法，也就是十诫，明确的向他指出他的过犯，他得罪了神，因为他触犯了神的律法那样当他成为雅各所说的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时候雅各书2章9节，罚金被付的好消息就不再是愚蠢的了，也不会冒犯他了，而是神大能的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章16节。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些思绪来看罗马书3章19节。 我们来看神的律法在我们人类上有哪些功效。罗马书3:19说，我们晓得律法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就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神律法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要塞住人的口，使得罪人不能狡辩说，还有好多人还不如我呢，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坏。神的律法就是要塞住我们狡辩的嘴，让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犹太人，在神面前都是为有罪的。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约翰一书3:4说，违背律法就是罪。罗马书7:7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保罗说，在律法告诉他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罪。加拉太书的3:24也说到，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神的律法作为老师，带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是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血成为公义。律法并不能帮助我们，它只能让我们绝望。它不但不能庇护我们，还要在圣洁神审判台前指责我们的罪行。现代宣教法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因为它在上世纪末这世纪初抛弃了律法和立法能苏醒人心，使罪人归向耶稣的功效，所以现代宣教法要给罪人另一个归向耶稣的理由。现代宣教法所选择吸引罪人的课题就是美好人生，福音就贬值成为基督耶稣会给你带来平安、喜乐、爱、满足和永远的快乐。要说明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教导的不符合圣经之处，我希望你仔细听下面这个故事，因为下面这个例子会有我所说的道理的精华，所以请您仔细听。在飞机上有两个乘客，有人给第一个乘客一顶降落伞，对他说，穿上这降落伞可以使你的旅途更加美好。起初他不太相信，因为他不能想象在飞机上穿着降落伞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过了一会儿，他决定试一下看看这话是不是真的。在他穿上降落伞的时候，他发现这降落伞不但很沉，而且还使他不能坐直了。他就安慰自己说，给他一点时间吧，过一会儿这降落伞就会起作用的，会使他的旅途更加美好了。但是不久，他发现有几位其他的乘客开始嘲笑他，因为他在飞机上穿着降落伞，他开始觉得有点难堪。当那些乘客继续的指指点点讥笑他的时候，他再也受不了了，他缩回了他的座位，解开降落伞，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扔。他觉得他是被欺骗和被愚弄了，因为对他而言，降落伞可以使他的旅途更加美好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也有人给第二位乘客一顶降落伞，但是他被告知说，穿上它，因为你随时随地都要从这25000英里的高空中跳出去。他非常感激地穿上了降落伞，他既没有感觉到降落伞在他身上的重量，也没有留意到他坐不直，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如果他没有穿上这顶降落伞而跳出飞机的话，他的后果会是怎么样。让我们来审查一下这两位乘客穿上降落伞的动机与结果。第一位乘客穿上了降落伞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使他的旅途更加美好，但结果却使他受到了其他乘客的侮辱。他也有点怨恨那给他降落伞的人，因为他觉得是被欺骗了。他可能会想，如果下次再要我穿上这顶降落伞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第二位乘客穿上降落伞的唯一目的是要逃避那将要发生的危机，因为他知道没有穿上降落伞就在半空中从飞机上跳出去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他就有着不可动摇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他是在确死无疑的情况下捡回了一条命。这个意识给他力量，让他能可以经得起其他乘客的嘲笑与讽刺。他对那给他降落伞的人的态度是发自心底的感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宣教法说的些什么。他说，穿上耶稣基督，他会给你平安、喜乐、满足和永远的快乐。换句话说，耶稣会使你的旅途更加美好。所以罪人做出响应，以试试看的心态穿上基督，想看这话是不是真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所应许的试探、苦难和逼迫。其他乘客嘲笑他，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脱下了主耶稣基督。他因这道而觉得受了冒犯，马可福音4:17，他觉得被欺骗，并且心中有点怨恨，其实也是应该的。他被许诺可以得到的是平安、喜乐、爱、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但他真正得到的却是考验与耻辱。他的怨恨是针对那些给他所谓好消息的人。他现在的处境比他原先还不如，这使他成为了又一个心中带着苦毒的退后的人，一个自以为是基督徒却没有真正得救的，也没有基督徒样式的人。弟兄们，我们不应该跟他们讲到说耶稣会使你的旅途更加美好。我们实在是应该警告那些乘客，他们就要从飞机上跳出去了。就是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当一个罪人明白了违反神律法的严重后果的时候，他就会仅仅为了逃避那将要来临的怒火而奔向主救主。如果我们是真正信实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要宣讲的道。神的怒火就要临到，就是神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17:30。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按公义审判天下，31。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快乐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公义的问题。不管一个罪人有多快乐、多逍遥自在，他只不过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11:25。要是没有基督的公义，他会在神的审判下灭亡。箴言11:4说，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不错，平安与喜乐的确是得救的果子，但这不是说你可以用平安与喜乐去做得救的交换品。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罪人会继续做出缺乏悔改、别有用心的响应。我还记得为什么那第二位乘客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吗？因为他知道这降落伞就要救他脱离死亡。作为一个信徒，因信我有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因着信我有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13所说的，因为我知道耶稣的公义可以救我脱离那就要来临的神的怒火。有了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来仔细看看飞机上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位新的空姐，她端着一壶滚烫的咖啡，今天是她上班的第一天，她想要给乘客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的，她做到了，因为她在走道上不小心绊了一脚，把那壶滚烫的咖啡全都洒落在我们的第二位乘客身上。当那滚烫的液体落在他脆弱的肌肤上，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不是说，哇，好痛？当然，他感觉到疼痛，但是他会不会把降落伞从他肩上撤下来，丢在地上，说，这愚蠢的降落伞？当然不会，他没有理由这样说，他不是为了要让他的旅途更加美好才穿上降落伞的，他是为了要逃避那将要来临的怒火才穿上去的。 这热咖啡事件只会让他更加抓紧降落伞，更加期待跳出飞机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我们是以正确的动机穿上耶稣基督，也就是为了要逃避那将要来临的审判，那当苦难袭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航程开始颠簸的时候，我们不会对神表示愤怒，我们也不会失去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来找耶稣，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快乐的人生，而是为了脱离、逃脱那将要来临的审判、神的愤怒。所以，苦难只会促使真正的基督徒更加靠近救主。但是可悲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声称基督徒的，当航程开始颠簸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的产物，他们虽然来了，却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不能得救。你看，除非我先承认我得了病，不然我绝不会去吃药。如果我不认为我有病，我何必要吃药呢？律法使我信服我是有病的，所以我才会接受福音。符合圣经的传道总是无一例外以律法对骄傲的人，以恩典对谦卑的人。你绝不会看到耶稣把福音、把好消息、十字架、我们神的恩典给一个骄傲自大、自以为公义的人。不，他用律法破碎坚硬的心，用福音医治破碎的心灵。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做那些讨父喜悦的事。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的。经上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的，箴言16:5。耶稣告诉我们，福音是为谁而给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心灵破碎的，被俘的和瞎眼的。这是在路加福音4:18。这些都是心灵的状态。贫穷就是心灵贫穷，虚心的人，马太福音5:3。心灵破碎是那些痛悔谦卑的人，以赛亚书57:15。被俘的就是那些被撒旦俘去做他的意愿的，提摩太后书2:26。瞎眼的是那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光照着他们的人，格林多后书4:4。有病的才需要医生，马可福音2:17。并且只有那些确信自己有病的，才会接受和珍惜那得到的医治。在路加福音10:25，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做，以律法对骄傲的人。下面让我们来讲解一下这句话的意义。在路加福音10:25，有一位律法师站起来试探耶稣，他问题的精要就是，你认为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永生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声称精通神律法的老师站出来试探神的儿子，他真是骄傲自大，自以为公义。所以耶稣给了他律法，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圣经接着说，但是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Living 版的圣经把律法在那人身上产生的作用解释得更加清楚。他说，那人为要辩护他缺乏对某些人的爱，所以他问耶稣说，哪个邻舍？他不介意犹太人，但是他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就讲了我们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他听。其实那个撒玛利亚人一点都不好，当他爱他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他这样做的时候只不过是遵守了神律法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律法的作用 律法，也就是说律法的经要，就是要塞住那个人的嘴，因为他没有爱他的灵舌到那个程度。还记得神给我们律法是为了要塞住狡辩的嘴，让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吗？同样的，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一位富有的年轻的官员到耶稣这里来说，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说，啊，赶快在你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做一个祷告？但是耶稣是怎样回答这个有可能成为信徒的年轻人呢？耶稣把他指向律法，给了他五条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当那个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第一条诫命的精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让这个年轻人看到他的神是他的金钱，因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律法对骄傲的人。然后我们在尼哥底母的事上看到恩典给予谦卑的例子。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是以色列人的师父，所以他对神的律法是有深透的了解。他的心是谦卑的，因为他来到耶稣，并且承认神的儿子的神性，承认耶稣就是神。一个以色列的领袖，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耶稣把罪债被负的好消息告诉给这个借着律法而认识的罪和有着谦卑的心真正的真心寻求者，并且这在尼哥底母听来并不愚蠢，而是神拯救的大能。同样的，在拿但业的例子，约翰1章43节到51节，拿但业是一个在律法下长大，是一个真正按着神的律法去行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是在表面上说而不去行的人。耶稣说他心里没有诡诈，明显的律法是把这位虔诚的犹太人带到救主面前的师父，是律法让他认识到他需要救主。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些使徒行传2章里的在五旬节那天的犹太人身上，他们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是吃喝睡都在神的律法中。马太亨利一个解经家说这些犹太人在五旬节那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纪念神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律法的这件事。所以当彼得站起来对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宣讲的时候，他没有讲神的怒火，因为律法已经让他们知道神的怒火，所以彼得也没有宣讲神的公义和审判，他只是告诉他们罚金被负的好消息。众人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律法是带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让我们可以因着信借着他的血得赦免的师父。提摩太前书1章8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神的律法是好的，只是要用的合宜合法，用在他原来所设立的用途上。那么律法的用途是什么呢？下面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的，而是为罪人所设立的，还列出哪些罪人是不法的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贪恋世俗的，谋杀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等等是而设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带领一个同性恋者归向耶稣，你不要在他的变态行为上跟他争论，他已经戴上了拳击手套正等着你呢，不给他时间，因为律法是为同性恋者而设立的。 让他看到，纵使不顾他的变态行为，他也已经在神的诅咒之下了。如果你想要带领一个穆斯林教徒归向耶稣，你就给他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摩西是一个先知，那么就把摩西的律法给他们，剥去他们的自我公义，让他们看到神要求的是内在的谦卑。圣经里充满了律法在宣教事工中起到它的作用的例子。记得那个在行营中被抓的女人，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一节到十一节里，触犯了十诫的第七条，是死罪。利未记的二十章七节，她别无出路，只能扑倒在神儿子耶稣的脚前，祈求怜悯。这就是神律法的功效。保罗曾说到被律法囚禁，律法是谴责的，是定罪的。你可以说我们不可以谴责罪人，定他们的罪，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定了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律法只不过是让他们看清他们的真相。一般讲到这儿，我会一条一条的讲解十诫，但是我觉得与你们分享我个人传福音的方式可能会对你们更有益处。我坚信跟随耶稣、模仿耶稣的重要性。在约翰福音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传福音的例子。当耶稣来到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他从日常生活的话题开始，接着转向属灵方面，然后用第七条诫命定他的罪，最后启示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就是我所采取的方法。所以我见到人首先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我会故意把话题从日常的转向属灵的。一般我会借用福音单张或册子来转变话题。我会问他们有没有拿到这一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福音单张小册子，并且我们的单张小册子是非常独特的。有的人拿了一张还不够，还会问我们要更多。有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刻着十诫的硬币。这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只要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当他们看到这是基督教，或者你告诉他们这是基督教的时候，你就问他，你有没有遵循了十诫？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说，差不多都遵守了。我还没杀过人呢。我就会问，那你有没有撒过谎？他会说，可能有一两次啦。我说，这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罪人。我说，更加具体的说，这是不是证明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他说，我才不撒谎呢。那我就说，你到底要撒几次谎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撒谎的人？是不是撒了十次谎就会有个铃铛突然响起来？当然撒一次谎就说明你是个撒谎的人了。他会说大概是这样子吧。我就又问，你有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他说没有。我会说，你算了吧，刚刚你才跟我说你是撒谎的。有没有拿过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东西？他说有过吧。我就问，这说明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小偷。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犯了奸淫了，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八节。我就会问他，你有这样子做吗？他说经常有。那么从你刚才所说的，你在本质上是个撒谎的和犯奸淫的小偷。在审判日你要面对神，并且我们只是看了十诫中的三条诫命，还有七条，好像是七个大炮对着你。你有没有妄称神的名？我是想要停止。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你把神的名字用为咒骂的代名词，这是亵渎了神。经上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六节。 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埃及记的20:7。圣经上说，如果你憎恨人，你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3:15。神律法的奇妙所在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也把他的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板上。罗马书2:15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是显出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心良知，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的，是好的。所以当他撒谎、贪恋、通奸、亵渎、犯奸淫，在他心里他是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所以在审判日他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所以说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你们中间有些妇女可能会了解这点，当你早晨起来掸去桌上的灰尘，桌子就干净了，然后你拉开窗帘，让早晨的阳光可以照射进来，你在桌子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灰尘。你在房间中看到的是什么呢？还是灰尘。是光是光制造的灰尘吗？当然不是，光只是让灰尘显露出来。当我们慢慢地拉开至圣所的幔子，让神的律法的光照在罪人的心坎上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的真实面目。诫命是光，法则是光，箴言6:23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了，罗马书7:13。也就是说，律法向保罗显明了罪的真相。当一个人知道了这点之后，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对他发怒，为什么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的3:36。他也可以看到，当他被称在永恒的天平里，他是亏欠了。但以理书的5:27，他就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要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救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加拉太书的3:13，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的5:8，我们触犯了律法，耶稣为我们偿付了罚金，就这么简单。当我们悔改并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神的愤怒中解脱出来。神就可以在审判日对他说，你的案子因证据不足被取消了。所以我们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斯布金这位100年前伟大的布道家曾经说，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恩典，直到他们在神公义和圣洁的律法面前颤抖。他们永远不会接受解药，除非他们确信他们是有病的。律法确实是起了这样的功效，它能够转变人的心，它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手扶着篱笆不回头的人，也是因为他配被神用了。这个配字就是准备妥当，他心里的土壤已经被开垦，可以接受那救他灵魂的道了。所以你们要去找一个罪人，拿他来做实验，试一下看是不是有用。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跟着做吧。当有人来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我是一个坏极了的罪人，我犯了奸淫，欲火攻心，而且我心中充满了嫉妒和仇恨，你给他恩典，很有可能你会发现有人说，其实我是个好人，还有很多人比我还糟糕。 我们在为自己建立公义，因为他对神的公义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光。神并不是要我们去赢得一个决定，他要的是人得救，要得救就要悔改。但是如果他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们就不会悔改。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去试试看，但是当你们去试之前，请要记得这个故事。你乘坐着一架飞机，你正喝着咖啡，嚼着饼干，看着电影，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突然你听到，我是本次机长，我有个通知，请大家注意听，飞机尾部发生故障，飞机失控，马上就要坠毁了。我们现在是在25000英里的高空中，在你们的座下有一顶降落伞，请你们穿上，多谢合作。谢谢你们乘坐本次航空公司的班机。当你穿上了这降落伞之后，你就会说，哇，25000英里，我能有这顶降落伞真是太好了。你转身看到你旁边的一位乘客正喝着咖啡，嚼着饼干，看着电影，你问他说，对不起，你有没有听到机长的话，穿上你的降落伞。他会转过来对你说，是吗？我看机长不是认真的吧。再说了，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谢谢你啊。你不要恳求他说，哦，求你穿上降落伞吧，这会比你看电影来的好多了，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告诉他，降落伞可以以某种方法使他的旅途更加美好，那么他就会以错误的动机穿上了降落伞。如果你想要他牢牢地穿上，绝不脱下来，你就要告诉他跳出飞机的后果。你会说，是的，你可以不理睬机长的话，不穿上降落伞跳出去，但是我告诉你，粉身碎骨哦。他就会说，哦，对不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会说，如果你不穿上降落伞从飞机上跳出去，你知道有地心引力，你到了地上就会，他就会说，哦，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只要这个人知道他要从这门跳出去，去面对违反了地心引力的后果，你就绝不可能把降落伞从他背上脱下来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就系在这降落伞上。如果你环顾周围，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乘客都在享受他们的航程，他们是暂时的享受最终的快乐。你要对他们去说，对不起，你有没有听到我们救赎长的命令，穿上主基督耶稣。他转过来对你说，是吗？我看神不是认真的吧，神是爱，再说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谢谢你了。你不要诚恳的迫切的没有认识的对他说，求你穿上主基督耶稣吧，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他会给你爱、喜乐、平安、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只有神能填满的空缺，只要你把你的心交给了耶稣，他会医治你的婚姻，帮助你戒除酗酒、吸毒的问题。这样你会给他的承诺带来错误的动机。你应该说，神啊，给我勇气，让我去告诉他们跳出去之后的后果。就会说，嗨，神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如果你死在你的罪里，那么神将被迫主持公道，他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如果你有色欲，你就是犯了奸淫；如果你憎恨某个人，你就是犯了谋杀罪。耶稣警告我们说，神的公道将是非常彻底的，永恒愤怒的拳头 像, 正向你砸下来，会把你碾得粉碎。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要以地狱的恐怖来威吓罪人归向主、归向耶稣，用地狱宣道法只会制造充满恐惧的信徒，而用神的律法是制造充满眼泪的基督徒。地狱宣教法的信徒来是为要逃避地狱之火，但是在他心中，他认为神是苛刻和不公正的，因为律法没有用在他身上，让他看到罪的极恶之本性。他不认为地狱是他应得的下场，他不觉得他应该下地狱，所以他也不会明白怜悯与恩典，所以他缺乏对神怜悯的感恩之心。感恩之心是传福音的主要动力，在一个假基督徒的心中是没有一点传福音的热忱的。但是当一个知道他是得罪了天，在神的眼是无处不在，监察一切善恶，神看黑暗犹如白昼，神也审查他的思想。如果神以他的圣洁在审判日显出他所隐藏在心中的罪，所有黑暗中的行为，如果神显现出他所有的罪过的凭证，神就可以把他提起来，像提起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然后把他抛入地狱。这就是行那公义的。但是神却给他怜悯，来代替他应得的审判。神对他的爱就显明在基督还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他死了。他跪倒在沾满了鲜血的十字架前说，神啊，如果你为我这样做，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喜悦遵行你的旨意。我的神啊，你的律法写在了我的心上。就好像那个人知道他必定要跳出飞机，并且要面对违反地心引力后果的那个人，绝不会脱下他的降落伞，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就系挂在这上面。所以当他知道他要在审判日面对圣洁神而拉到救主面前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丢弃神在基督里面给他的公义，因为他的性命就系挂在这上面。谢谢。